马太福音的第九章第35节至到第38节，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作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前面呢，我们看到由第八章第一节开始至到第九章34节，是讲到主耶稣接触了十几种不同类型的典型人物，有长大麻风的啦，白夫长啊，彼得的岳母啊，文士啊，门徒啊，在恶势力底下的人啊，我意思在撒旦势力底下的人啊，在那些放猪利己来到拒绝主的人啊，那些自己人啊，税利啊，法利赛人啊，约翰的门徒啊，患了十二年血漏的女人啊，管会堂的女儿啊，瞎子等等啊，耶稣呢给他们一些结论性的讲话。耶稣说他们什么呢？他说他们呢好像他们是一些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第36节，耶稣见到他们就怜悯他们。困苦流离，他看见人，他就觉得人是困苦流离，如羊无牧。那些人有些什么人呢？那些有病的啦，是吧？好像彼得的岳母，患十二年血漏的女人，应该理会他们呢？有些人找过医生，医生都 check care 不到他们了。有些有残障的，那些瞎子啊，或者呢被鬼整到哑了那些，这一些被弃的，好像格拉森被鬼附啊，那些碎利啊，那有些已经死了，在死亡底下的，好像管会堂的女儿，她全家呢都在死亡的阴影底下，很伤心。有些人呢是无知的，好像那些法利赛人啊，放猪为了自己利益而排斥神的人啊，那些文士啊，门徒啊，甚至那些自己人啊，又有些呢是那么无奈的，好像白夫长那样，想帮又帮不到，见到个仆人好痛苦。他见到那些人落在这些光景的底下，他就说他们是困苦流离，如羊无牧。然后跟着主耶稣又说了第37节，于是就对门徒说了，贵要收的庄稼多，作工的人少。对人呢，他感受到他们是困苦流离，如羊无牧，对他们产生个怜悯的心。透过这些人，他跟门徒讲一些说话，他说要收的庄稼多，但是作工的人少。主耶稣看到要做工，不是只是在这里坐在这里说，为什么这个世界这样的呢？有时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们见到呢有些人很惨，我们不单止不懂得感谢神给我们有这么多好东西，我们只多讲一句话，幸福不是必然的，这样就算了。我们有没有想过，其实人在困苦的底下，我们所信的这位主耶稣，他看见的时候他有感觉的。而主耶稣看到有感觉就做事啦，是吧？不过呢，主耶稣在叹息一件事，他说庄稼多，作工的人少。当人落在疾病啊、残障啊、孤单啊，甚至在死亡阴影的底下，被魔鬼搞到他很惨啊，人呢在无知的时候啊，又或者人感到无可奈何的时候，这些呢就是熟透的庄稼来的啦，你可以去收的啦。不过很可惜，作工的人少，庄稼多，作工的人少，那是代表什么呢？是代表啊错失良机，可以讲话是错失良机。那些庄稼多嘛，熟透了嘛，那么由得啲庄稼在那里腐烂，是不是浪费啲嘢啊？是真是错失良机。又或者呢，不单止是错失良机，对庄稼来讲它是错失良机，对人来讲呢，你发觉人 都浪费生命。唔去收庄稼，生命都过噶啦，系咪？啊，你一日一日都系咁过，你今日带咗一个人信主，你又要过一日；你冇带人信主，你又过，又系过一日。你旧年带咗两个人信主，感谢主；你今年冇带人信主，你又过咗一年。呢几年带咗几多个人信主啊，弟兄姊妹？呢几年有同几多个人讲过福音啊，弟兄姊妹？你哇好难嘅，谂下办法啦，用下脑谂啦。啊，买屋够难咯，点解咁多人又买到屋呢？啊，你要肯做，自然就会做，争取机会去做，浪费咗自己嘅生命。庄稼喺度已经熟透啦嘛，主做咗好多工啦，等紧工人出去收庄稼都唔做，嘥晒吓。庄稼多，作工嘅人少。嗱，呢个系一幅图画，话俾我哋听咧。好唔協調，庄稼既然咁多啦，梗係应该有好多工人走去收庄稼㗎嘛，点解会搞成咁嘅呢？点解会咁唔協調，由得嗰啲庄稼喺度腐烂嘅呢？如果我哋经过一塊田，我哋见到嗰啲庄稼发晒白，你冇人去收庄稼，我哋话嘿，有冇搞错，点解冇人嚟收嘅？嗰啲庄稼都喺度啦嘛，一割就得㗎，有得食㗎啦嘛，点解咁蠢又唔嚟收嘅呢？咁唔協調啊。点解会咁唔協調呢？弟兄姐妹，我哋问下呢啲当去作工人嘅，我哋呢一班人，我哋嘅眼有冇见到喺禾场上边工作多呢？我哋对眼睇到啲乜嘢呢？啊，如果我哋经过一块田，有人话俾听，哎呀，嗰块田咧啲庄稼发达啦，点解冇人收噶？系咩？我睇唔到啊，我睇咗第啲嘢啊，我睇咗啲花草树木啊，我又啱啱咧睇紧个靓女仔啊，我睇紧好多靓车，咁所以我睇唔到嗰度庄稼发达，即系眼梗系注意咗第啲嘢。所以就注意唔到嗰啲庄稼，我哋嘅心见到庄稼熟啦，正常都应该迫切啦嘛，因为要争取时间。有啲嘢你过咗个机会就翻唔到转头噶啦，佢腐烂咗之后你收唔到噶啦嘛。但系心唔迫切，点解心唔迫切呢？因为心去咗第二度。我哋嘅心去咗边度呢？吓，手，我哋嘅手点解唔去收庄稼呢？我哋嘅手喺度忙紧搞乜嘢呢？啊，我哋手喺度做紧啲乜嘢，以至到我唔得闲去收庄稼。我哋对脚点解唔去落田呢？点解唔到田里面去收庄稼呢？系咪只脚去咗第二度呢？有第二啲更加好嘅去处，以至到我哋嘅脚步唔往我哋嘅主所指示要去嘅地方呢？主自己嚟到呢个世界，用君王嘅身份嚟到视察呢个世界。佢得到呢个结论，庄稼多，作工嘅人少。嗱，神嘅子民要留心，属于神嘅人要留心。我哋嘅君王讲咗一句咁嘅说话，然后咧，主耶稣话：你哋当求庄稼嘅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佢嘅庄稼。系啊，我哋见到庄稼发白，冇人去收，主有呢个咁嘅感叹。我哋要有配合，我哋要行动上嘅配合。行动上的配合，第一样嘢就是求庄稼的主。第一样嘢去求啊，不是说啊咁啊咁我去啦咁样。有时我哋搞错咗，主俾我哋睇到个异象，主俾我哋睇到个需要，我哋就諗啊我要去咁。係呀，好可能係我哋去。因为主俾我哋睇见啦。如果主俾我哋睇，我哋视而不见，神唔使方会去啦。咁但係第一样嘢还係我哋要去求。因为我哋要明白庄稼是主的，不是我们的。啊，有人看到需要，个心好迫切。不过千祈不要越过主的命令，越过主的部署，越过主的计划去做事。我们在做事去为主做工之前，我们第一样东西要学习的，就是来主面前求。这么多庄稼割哪棵先呢？啊，咁多人未信主啊，你同呢个传同嗰个传传得两下，人哋唔睬你，你就唉当堂心灰意冷，冇晒心机。我哋人嘅心力有限，我哋应该跪喺度求主，主应该点呢？咁啊，咁我同同工一齐呢，我自己都学识一样嘢。啊，同工去报道呢，总係先将一个 name list 啊，一个名单呢写低晒佢。佢又会讲俾我听个名单，我识佢又好，我唔识佢又好，佢话俾我听。咁然后一齐为嗰个人嚟到代祷吓，我都好赞成弟兄姊妹都用呢一个方法。你想唔想传福音？你想传福音呢，先跪低喺神嘅面前求主俾你睇见向边个人传福音。 可能你会越想越多，哇想到五六十人，哇五六十人今天好不得闲咁。是啊，你写晒先，写低晒佢先。起码主系兴起你为嗰扎人祈祷。然后呢主面前呢就暗啦，主啊呢班人啊咁，逐个人个名喺主面前提。你知唔知啊，呢个世界上啊有好多人信耶稣呢，可能佢之前呢係有人喺主面前提过晒佢啲名，然后呢主就喺佢身上边做嘢先。当然啦，我信主嘅时候呢，我成个家族啊都冇人信耶稣，就唔使慌有人会提我个名。呢个神系好特殊嘅恩典，不过专期就唔好呢，要主好似喺以赛亚书透过先知讲，神就诧异冇人代求，咁就大件事。啊，我哋识得咁多人，我哋身边咁多人，第一样嘢我哋先安静。求主俾我哋有睇见，究竟边一啲人系适合或者系主交托俾我哋，要我哋为佢祈祷，等佢信主。啊，好啦，咁然后呢你要知道啊，当我哋祈祷嘅时候，神系听祈祷嘅，而神系嗰位称为万军嘅耶和华嘅，即系话佢有实力噶，佢有实权噶，佢有兵噶，佢会差去噶，佢会喺嗰个人生命里边咧做好多工作啊，做感动嘅工作，做好多嘢，俾佢环境上嘅际遇啊，俾佢心里边嘅领袖啊，神做好多嘢，可能过咗一段时间，神差你去啦，你系个收割嘅人啊，收割嘅意思即系话前边啊已经有。发芽生长啊成熟的过程。那个过程又不是我们可以做到。啊，你问下那些耕田的人啊，人的因素很少的，我们知道施下肥令到它生得壮大一点。人真正能够做呢就是看天。即是个天时那个环境才能够呢是决定那些植物生长得好不好。而在我们收割之前呢，我哋祈祷，我哋求主，主知道点样去栽培嗰个庄稼，然后呢主会差遣人去收割，未必系差你㗎喎，可能差第二个，可能你为嗰人祈祷啊，后来佢信咗主喎，原来第二个人带佢信主，可能你同佢讲佢唔听，第二个同佢讲佢系听，系咪？有可能呢主差你去为另外一个人祈祷嘅时候，佢你又神又叫你去同佢传福音，或者主会叫你带埋另外一个人陪你一起去同佢传福音。嗱，主有佢自己的策略，主有佢自己的时间。嗱，实权喺神嗰度，有工人你要出去，你要出去之前你要先求，求主打发工人出去。那个工人可能系你，可能系你同你嘅朋友，可能系你嘅朋友。大家互相配搭，唔知道系嘛吓？我哋求主打发工人出去，工人唔出去，有工冇人作，咁啊梗系得个讲字啦。但系即使工人愿意出去，仍然要睇主嘅时间、主嘅部署、主嘅策略。工人出去嘅目的就系收庄稼啊！呢个我头先所讲嗰个天然环境因素，即系主安排嘅嘢，系叫人嘅生命成长嘅吓。叫人归向神是佢自己，是神自己的工作。工人的责任就是去收割，是把握神给我们的时机。有时呢就是那个人已经是主知道他是熟透的了，要信主。但偏偏就是没有人跟他传福音，于是呢他信了第二些东西。或者过了个时机都不想信了，那又要重新再来，是不是很可惜啊？是啊。我给他一个小小的结论，我们的主去接触人，好勤力去接触人，佢睇见同埋感受到人嘅需要，於是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佢嘅庄稼。我哋呢都系一样，我哋去接触人，我哋求主俾我哋呢睇得见人嘅需要，然后我哋求主，主就打发工人，然后就去收佢嘅庄稼。有几多个人睇见主嘅工作呢？有几多个人预备好成为神嘅工人呢？天国的子民有几多个看得见这个国度里面正常的运作呢？我们求主帮我们。Thank you.
我哋安静嘅时候，
我哋思想有冇私人讲嘅？我哋两手空空咁翻去见我哋嘅主啦。作为神嘅工人，作为神嘅子民，当我哋呢位君王佢发出咁嘅呼声，庄稼多，作工嘅人少，我哋有咩回应呢？喺我哋每一日嘅日常生活里面，究竟我哋专注啲咩嘢？我哋嘅眼光放喺边一度呢？我哋嘅心放喺边一度？我哋嘅手喺度忙碌做緊啲乜嘢？我哋脚行去咩地方？我哋有冇关心人灵魂嘅需要？我哋有冇睇见人信主嘅时机？我哋求主开我哋嘅眼睛，叫我哋能够睇见，免得我哋两手空空返去见主。主耶稣，求你帮我哋，免得我哋两手空空咁翻去见你。庄稼多，但系作工嘅人少。主耶稣恩待我哋，叫我哋能够成为收庄稼嘅精兵。我哋祈祷奉主名求，阿门。
马太福音嘅第十章，我哋睇马太福音嘅第十章，呢个系天国君王，佢亲自嚟到呢个时代有所行动，然后佢发表讲话，结果呢，佢自己打发工人出去。嗱，我哋睇第八章，我哋睇见佢自己行动，第九章尾嘅时候，佢自己讲话。到第十章一至二十节，他自己打发工人出去。看起上来呢，是他自己讲自己做，好像很孤单咁。他跟门徒讲，门徒不是很明白，但是人总会有一天能够明白。我们的主很耐心，但愿我们的主在那个时代是孤单，但是他来到这个时代他不再孤单。我们看第十章，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主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有权柄去赶逐污鬼和医治病。我希望弟兄姊妹明白呢，主耶稣给他们有这样的权柄，是因为那个时代是一个开放的时代，是因为要传福音。传福音的时候会遇到各式各样不同的困难，各式各样不同的难题。我们不是追求赶鬼医病行神迹的权柄，或者呢，我曾经以前有一个人他问过我，他说我可不可以求主耶稣给我有医病赶鬼的权柄呢？这样我说做什么事你要追求这些权柄呢？他说我在教会道嘛，在教会道当然要有这些权柄的啦，这样。我说那是不是显出你跟其他人不同啊？你其实想的是你跟其他人不同，你是希望呢主耶稣更加使用你，使到你可以凌驾他人之上呢？那他很坦白，他说是啊，当然是这样啦。如果有这样的心态就一定错。主耶稣给他的工人有权柄去赶鬼医病行神迹，因为他要进到不信的人中间，很难这个工作。所以为着这个缘故，所以主耶稣呢在那个时代有这个权柄。当我们看宋尚志博士的 日记嘅时候呢，佢都有呢啲权柄，但係佢自己到最后佢都係病嘅。佢到最后临终嘅时候呢，佢哋因为病所以返天家，佢亦都冇求过主俾佢有呢啲嘅医治自己疾病嘅一啲权柄。佢知道真正医病嗰个唔係佢，真正赶鬼嗰个唔係佢，真正行神迹嗰个唔係佢，而係主耶稣。而呢个仿佛就好似一件工具咁样，呢件工具呢就係传福音㗎。但係传福音嘅人唔一定有呢件工具，只不过係你需要嘅时候主耶稣俾呢个工具。喺第十章开头嘅时候，呢个一个开荒时代。当时有犹太教，有好多呢各种嘅多神嘅教，魔鬼嘅工作好猖獗。而喺嗰个时候只係差遣12个使徒，12个人咁软弱，主耶稣就将呢个权柄俾佢哋，好等佢哋呢能够好好地咁传福音。而呢12个人系边个呢？喺第二节至到第四节，这12使徒的名，头一个叫西门，又称彼得，即是彼得啦，还有他兄弟安德烈、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腓力和巴多罗买、多马和叙利马太、阿勒腓的儿子雅各和达泰、粉锐党的西门，还有就是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这个就是王者的选召了，这个就是我们这位君王的选召。为什么选这12个人呢？没得问的，他选哪个就是哪个，这个完全是恩典，不是人有任何的条件。如果人有条件，卖耶稣的犹大一定没有条件，但主耶稣选了他。为什么呢？不知道，只能够这个成个怜悯给他有机会贴近地跟他，等他知道这个真是神的儿子来的，这个真是神来的。所以呢，如果你今天在教会上，你发现哇，教会的领袖当中，甚至是传道人当中，有些人令你很失望的，你不用说得惊讶，也不要用这些否定了我们整个的教会，不用否定基督教。为什么呢？你看看耶稣身边12个使徒都有一个卖耶稣的犹大，主知的。你问为什么选他？你的神疏的？不是，我们这个神是正常的，我们这个神呢很犀利，没有任何的事能够拦阻他的计划，没有任何的事能够拦阻他的王权。第五节开始，第五节至第39节，至这一章第39节差不多尾声那里，就是王者的差遣。王者的差遣，哇，很尊贵是不是？但是很难。所以有人这样说， No cross, no crown， 没有十字架，没有冠冕。不是用人显赫的家世，亦都不是用人很崇高的地位，或者有很多跟班，很庞大的势力，很标炳的工作成就，不是用这些东西来都量度是不是尊贵。真正的尊贵是有神的差遣，是有神的同工，是有神的选召。人之所以是尊贵，人做这个工作之所以是尊贵，不是因为世界的反应好，不是因为人气急升，而是因为我们这位神的选召，因为这个神的参与。我们一路看下去呢，就是这个差遣的细节，第五节至第六节，耶稣差这12个人去，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你看到呢，第五节至第六节，第五节至第六节呢是讲到那个 target group， 就是你那个目标，那目标要很清楚。那目标是向什么人呢？是向以色列人。这个正好就是讲到福音是先由犹太犹大，然后呢传到撒玛利亚，然后先再传出去外邦嘛。到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呢，先传到去外邦人那里。然后呢在第七节至第八节，第七节我刚才读了，他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的洁净，把鬼赶出去，你们白白得来的 也要白白的舍去。这里呢是讲到那种工作的性质，你要不断地付出，你要告诉人听天国近了，见到病人你要医，见到人有死了你都可以叫他复活，叫长大麻风的得洁症，有鬼你又跟他赶出去。哇，他根本很不得闲，那有什么回报啊？没的，因为你们是白白得来的嘛，所以就白白地舍去咯。所以参与全福音的工作，我们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出钱出力，没有回报的。啊，唔好諗住啊，我传咗福音啦，我有咩回报？冇㗎。神都係咁样，佢差遣使徒係咁，照样差你，照样差我。啊，我哋都係咁样去传，冇咩回报。第九节至到第十节。第九节至到第十节。腰带里不要带金银铜钱，行路不要带口袋，不要带两件褂子，也不要带鞋和拐杖，因为工人得飲食是应当的。咁呢度你睇嘅时候呢，我都觉得好得意呀，特别移民过嚟嘅时候呢，嘩，我哋劈箱，我就諗起呢节圣经啦。嘩，哎，又话工人唔好带两件褂子嘅吓，又呢行路呢都唔可以带多对鞋咁滞，我哋劈箱喎，咁咪好多囉，咁咪唔合圣经嘅教训喎。咁当然呢，佢呢度係讲到呢，工人带嘅嘢以唔累住自己为原则。以前边有咁方便啊，有劈箱公司帮你劈埋嘢啊，有架飞机呼飞十几个钟头啊，要揸车咁样等晒喺你车尾箱呼，咁你要去到目的地啊。唔系啊，以前啲人呢系孭住啲嘢嚟到行。啊，所以呢以唔累住个工人为原则。如果啲嘢带多到呢，即系累住晒自己啦，你点去做工啊？有时呢我哋唔能够传福音，係因为带得太多嘢累住呀，冇辦法可以行。行唔到神要我哋行嘅路。喺第十一節至十五節呢，佢话你们无论进哪一城哪一村，要打听哪里谁是好人，就住在他家，直住到走嘅时候，进他家去要请他的安。那家若配得平安，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若不配得，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归给你们啦。那工人呢去到一个地方，你梗有一个地步的，是不是？第十一节至第十三节就是你怎样去找你的地步。你先找打听那里边是好人，因为好人呢就梗肯接待人。你知不知道接待人呢又浪费自己时间，又要呢招呼佢，仲要俾埋米饭佢。咁有啲人就好识做㗎，去到人哋屋企呢又留低啲钱啊，又留低啲咩。咁即係呢个我就觉得，譬如人哋嚟我屋企住呢，我都冇期望个人会咁样。一个人佢接待人，纯粹你话淨係金钱上边咁付出嘅有限，但精神呢佢係好多。嗰啲人冇得付，即係冇得回报㗎嗰啲。有啲人呢如果人哋去佢屋企住唔带礼物唔带啲嘢俾佢呢，佢就唔高兴啦。你嚟我屋企白食白住呀，咁。主耶稣冇叫啲门徒呀你带啲咩嘢去。呢班人係有任务咁去。如果去信徒嘅家，信徒更应该接待。而当时啲人我相信有人情味过而家好多。去到人嘅屋企呢就去到佢哋嘅屋企，佢哋就好地咁接待。咁都要俾啲嘢人㗎，俾咩人呢？为佢哋求平安。一家里面嘅平安好紧要。所以你睇见嗰啲人呢拜偶像呢，佢哋求家宅平安。家宅嘅平安远比任何嘅嘢都重要。每一个人住喺呢个房子里面，如果真正有平安，呢个真係一个好好嘅安居之所。而神呢就正中呢个需要，你为佢求平安，我会俾佢。如果呢一家系唔配得平安嘅，佢表面系好人，你住咗入去佢屋企里面就佢一啲都唔好㗎，你冇带份礼物俾佢呢，佢就嬲你，佢闹你，佢呢就你食佢啲嘢食佢俾面色你睇嘅咁。如果系咁样嘅话呢，你所为佢求嘅平安就归俾你，呢个人唔配得。咁当然主都唔会话罚佢嘅，你去到食人嘅住人嘅咁，然后仲要人哋受罚，主都唔会咁样嘅。咁大可知道呢，作为工人出去传福音呢亦都唔容易。特别穿州过省咁去唔同嘅地方，好需要有人去接待。接待神嘅工人就好似接待主一样。 而工人对人的反应呢，主都教埋。人哋待你好，你咪就为佢求平安啦。咁待你唔好，咁咪点啊？成个醒啲人都唔需要福音，咁咪更加唔需要你啦。第十四节，凡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话嘅人，你们离开哪家或是哪城嘅时候呢，就把脚上嘅尘土躲下去。我实在告诉你们，当审判嘅日子，所多玛同埋俄摩拉所受嘅，比这城还容易受呢。咁哇，好多人惊系嘛？呢度讲到咧，佢拒绝主啊。不听你们的话呢，不是说你叫他倒盆水给你洗脚，那么你倒盆不倒啊，你真的不听我话，不是这一只啊。是讲到呢他所传的道。人拒绝神，那么拒绝埋神的工人啦，是不是、那这个很自然的。如果那一家或者那一城拒绝你所传的道，你走的时候千祈不要带人家的东西走。要将嗰个城啊个尘土啊，你行落地下黐到啲尘土啊，好自然噶嘛，都掟干净佢，连佢啲尘土你都唔好带走，一啲嘢都唔好带走。你哇，我付出不少喎、我为佢哋远道而来，乜都冇得到。系啊，系我头先开始先讲咗，唔好望任何回报吓，咁啊将你嘅脚上嘅尘土都唔带走，神自己会 take care 啦。啊，将来佢会受啲咩嘢咧？神自己去决定啦。喺第十五节嗰度，佢咩将来审判嘅日子，所多玛同俄摩拉所受嘅，比那城咧还容易受咧？咁其实系啲咩？我都唔系好知。不过咧，神自己去 take care， 神自己去搞掂佢。呢、这个系佢自己去面对神。呢、这个差遣工人嘅一啲嘅细节。嗱喺第十节第十六节之后，第十六节之后咧就讲到工人要面对嘅难处。奉差遣的人呢，一定有个心理准备。No cross, no crown。不背十字架，不可能得到任何的冠冕。这个是很多蒙差遣的工人他们曾经经历过的。主耶稣他怎样去教导蒙差遣的工人呢？他说，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顺量像鸽子。你们要防备人，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也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对他们和外邦人作见证。你们被交的时候，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这里整体而言呢，主耶稣想讲给人听，讲给那些蒙差遣的人听，我差你们进入这个时代好像什么呢？你们的难处难道好像啲羊啊进入去狼群一样？哇，那你又咁嘅渣都冇得整咁。好在有神在后边，如果唔系呢真係渣都冇得剩。因为个生命唔同啊。羊同狼嘅生命系完全唔同。佢话你哋要防备人啊。因为嗰啲埋嚟你身边嘅呢可能对你造成伤害，不过你唔知道。我哋好似羊咁懵懵地㗎嘛，咁啊我哋传福音啦，我哋传神嘅道啦，咁就去。但係我哋可能唔識估计我哋周围嘅环境系点样。就算估计到，我哋又能够做啲咩呢？系咪嗰啲羊群进入狼群嗰度，嗰啲狼啊，嗰啲几犀利啊！嗰啲攻击性几咁犀利，你知都冇用啊！你知要走冇得走，系咪啊？咁但系我哋有一个心理准备，我哋就系咁噶啦，个形态进入去就系咁样。佢话你哋要灵巧像蛇，点样去面对呢？咁哇，系咁唔去啦？咁唔系啊？佢话你哋要灵巧像蛇，要灵巧，聪明啲，有智慧啲。取其形好似蛇咁，蛇都唔容易俾人捉到，一走嘘一声咁就走咗，系咪啊？不过平衡嘅系咩呢？系你要纯良像鸽子啊！嗰、那个生命系良善嘅，系冇攻击性嘅，唔系话哇你做初一，我去做十五咁。用呢一种咁良善嘅生命进入去人群当中，但系要有智慧，咁样去传神嘅道，呢、这个唔系好好玩嘅工作。是要冒生命危险的工作，它的后果可以去到什么地步呢？可以去到说人家会将你交给工会，也要在会堂里面鞭打你们。你们要为这个福音，要为这个 为主的缘故被送到去诸侯君王的面前，哇，这些都不是我们懂得去面对。我们可以面对一些势力，面对一些的时刻是很不寻常的，是令到我们心惊胆跳的，是令到我们很忧虑的，我们不懂得去处理的。整体而言，我们有可能去到这样的地步。他说那个时候你都不要思虑要怎样讲说话，你都不要想着你可以为你讲些什么东西，你都不要想着要讲些什么东西。到那个时候神又会 take care， 神又会处理了，神会将当讲的说话给你。究竟对着些什么人应该讲些什么说话呢？你看《使徒行传》你就知道保罗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保罗真的终于被送到去诸侯君王的面前，不过那班诸侯君王真的没有伤害他，没有对他怎样样。他能够在那个时刻经历到神给他当讲的说话。我们看他辩护面对诸侯君王的时候为自己自辩，讲得很精彩，是吗？我们不知道有一日我们会不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即使会遇到，神都会给我们有当讲的说话，将我们的立场表白得很清楚。好，第二十一节，这里就讲得细节一点，他说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并且你们要为我名，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第二十三节，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就逃到那城去。我实在告诉你们，以色列的城邑，你们还没有走遍，人子就到了。但这里想讲什么呢？他想告诉我们听，奉差遣的工人所遇到的难处，可以是从亲人而来的，可以是从外边的人而来的。咁你话除咗亲人就系外边嘅人啦，即系度度都有可能啦。嗱，即系同前面讲嘅嘢咧系差唔多嘅讲法，不过呢度咧又具体啲，又再嚟到讲。咁从亲人而嚟，你话有冇可能啊？咁啊，讲到咁严重咁，嗱，保罗同提摩太曾经讲过，到末世嘅时候咧，必有危险嘅日子嚟到。嗰阵时啲人冇亲情，不解怨。我们生活在一个时代，特别来到现在真是末世最后的一刻那么滞了，人的心已经去到很良心泯灭，亲人和亲人那些亲属的关系很多时候只是被利用来要得到个家里面的东西。所谓亲人是什么呢？是我可以利用我和你的关系来你身边拿你的东西，就是这样。常常在不同的家都听到不同类似的说话。人来到这个时刻可能会遇到利益上的冲突啦，可能呢出卖家的亲人可以得到自己一些好处啦，可能跟家人本身已经有仇口的啦，借些以报仇啦，你不知道，他去到这样的情况，从亲人而来的难处。他说还有呢，就是从外边的人而来的难处，为我的名你要被众人恨恶。哇，那我们怎么算？怎么去面对啊？主耶稣说你忍耐到底啦。第一，你忍耐。忍耐到底你必然得救。这个是神给我们的应许。你忍耐啊，不要反击。在这里他从来没有叫人去反击。亦都没有教人先发制人。亦都没有叫你们叫我们去预先想个办法去妥协，好等我们少受一些逼迫。没有，主耶稣没有提到这些东西。他说我得难处来的时候你忍耐，忍耐到底必然得救。或者你还可以采取另一途径，就是你走啦。你说哎，这样走法那就是不靠主咯，不是，主耶稣仍然给人有一个空间，你走啊。忍不到你就走咯，忍到如果主带你走你都走。他说我给你走有很多个空间你可以走，而且那段时间呢不会很长。那还怕不怕啊？奉差遣的人有神的应许，有神的教导，不怕，知道怎样去面对这些的难处。或者到难处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摸到一些的端倪，怎样去面对。你可能说哇，什么搞成这样
啊，神唔系全能嘅咩？啊，唔系咧，可以保守到底嘅咩？乜搞到要我忍耐到底啊？啊，一阵又叫我走得就走啊咁。点解咁样样噶？有权势嘅君王派人去做嘢，应该受到好好嘅待遇噶，系咪啊？好似咧，有人讲吓，美国嘅总统咧系世界上咧最有权势嘅人之一嚟噶啦。咁啊，美国总统派出嚟嘅特使，梗系受好特别优厚嘅待遇啦。啊，咁点解我哋天国嘅君王差我哋出嚟做佢嘅特使，搞成咁噶咁？咁可能你听到我讲，美国嘅总统系世界上最有权势嘅人之一。啊！佢所派出嚟嘅人咧，应该受到特别嘅礼遇。可能你心谂都唔一定噶咁。如果去到嗰啲反美国家，咁啲人咪唔礼遇佢咯。啊！啲人咧咪分分钟整个炸弹俾佢添咁。系啊，就系、是、咁样。我哋呢一位嘅君王就系讲明呢一个道理：学生唔能够高过先生噶。喺第24节嗰度，佢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学生和先生一样。仆人和主人都是一样，也就罢了。即是说，如果你做主人那个都不受欢迎，你派出来的仆人都不用旨意受欢迎啦，是吧？他又讲回以前那件事啦，人既骂家主是别西福，何况他的家人呢？是吧？记不记得主耶稣呢？他是靠他行了神迹，啲人竟然排斥他，否定他的嘢到一个地步，说靠鬼王赶鬼啫。所以主耶稣明知明知啲人可以去到咁嘅地步，排斥佢排斥到咁嘅地步，佢派出嚟嘅特使又点可能受欢迎呢？如果真真正正将神嘅道咁样传出嚟，赐足主咁样，都唔会受点样嘅欢迎啦。啊，你睇下施洗约翰就系、是、表面上好受欢迎，到头来仍然死于非命。呢、这个就系神嘅差遣。嗱，我哋嚟一个少少嘅复习。在第16节至到第33节，王的差遣他的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很尊贵，但是很难。工人要面对的难处是什么呢？在第16节至20节，就是好像羊进入狼群一样。21节至到23节呢，就讲到是从世上而来的排斥，包括了从亲人而来，甚至呢他的父母兄弟姊妹从世上而来的排斥。而工人面对的方法呢，不是去反击，不是去妥协，也都不先发制人，而是去忍耐，忍耐到底，甚至可以去逃走。而呢在第24节至25节那里，主耶稣就去解释到蒙差遣的人他所要面对这种这样的命运，因为主都一样面对咁嘅命运。好啦，咁然后跟住睇落去啦，睇落去第26节至到第33节，既然神所差出嚟嘅特事会面对呢一种嘅命运系不可避免嘅，咁主耶稣点样去教佢嘅工人去面对呢？咁啊，请大家嚟到去睇第26节吓，第26节佢话，所以不要怕他们。嗱，呢度提到不要怕。第28节，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那又提到不要怕。第31节，所以不要惧怕。那三度地方讲到不要怕，咁就好明显呢，要面对一种不可避免嘅命运，就系、是、不要怕。不过主耶稣唔系话不要怕咁就算咯。嗱，佢仲好仔细咁去解释。喺第26节至第27节嗰度，佢所以不要怕他们，因为掩盖嘅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我在暗中告诉你们的，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你们耳中所听见的，要在房上宣扬出来。嗱，呢度系讲到，既然有任务要去履行啦，你唔好会怕。如果怕，一个人一怕，佢就冇力量噶啦。我记得咧睇箴言，如果你翻去睇箴言第24章10节嘅话咧，箴言24章10节，佢话你在患难之日若胆怯，你的力量就微小。
我再读一次《箴言》24:10，你在患难之日若胆怯，你的力量就微小。
佢前面呢度讲到咧，系神喺佢嘅工人，佢所差出去嘅工人私下同佢交通嘅时候，神讲俾佢听嘅嘢，喺暗中同佢讲嘅嘢，有一日要讲出嚟噶，要发表出嚟噶。呢啲系工人同主喺隐密处有一个交通，而交通咗之后，我哋知道有啲嘢我哋要传出去嘅，咁我哋要讲出去。如果我哋系因为周围嘅环境去怕，我哋唔敢去做，唔敢去做主俾我哋要做嘅嘢啦，我哋就会匿埋一边喺度失缩一边，仿佛好似系自己做错嘢被定罪逃走咁样样。既然有啲嘢一定要去做嘅，既然喺隐密处同神相交嘅时候，我哋有咁嘅领受嘅，咁我哋就去做啦，靠住主去做啦。因为怕呢一种心情，呢一种情绪系会叫人失去力量，使人唔能够承担主所颁下嘅任务。第28节，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嘅，不要怕他们；唯有能够把身体同埋灵魂都灭喺地狱里边，正要怕他。第二个不要怕，佢点样解释呢？佢话嗰个真正有权势嗰、那个，你先至要怕嘛。喺外边嗰啲力量，嗰啲从世界而嚟、从人而嚟嗰啲权势，最多杀咗你身体。当然呢个系我哋喺地上唯一仅有嘅嘢，但系我哋要记得呢个系短暂嘅，吓系必要过去嘅，唔系因为呢个环境，我哋嘅光阴、我哋嘅生命一样会喺嗰度消耗。侍奉神、做神嘅大事、做神嘅特事，都系一样要将生命摆咗上去。我哋见到有一啲人，佢玩啲游戏。佢做一啲嘅嘢，佢哋要达成自己心目中嘅梦想，佢哋突破一啲嘅世界纪录，佢要达到自己一啲嘅理想，佢都将生命摆上去，觉得咁样系好值得。佢哋可能冇一啲永恒嘅嘢去追求，但佢哋一样将生命摆上去。我发觉咧，我哋咧对永恒嘅事情冇一种热爱，我哋对永恒嘅事情咧冇一种好具体嘅认识。所以咧嗰啲短暂嘅嘢，我哋就拿住啦，咁当然咧，如果喺得神面前承担一个托付，我哋就要明白呢啲短暂嘅嘢始终会过去。我哋要明白喺地上所有嘅嘢，虽然呢啲只系我哋地上仅有嘅嘢，我哋都有可能要摆埋上去。但系呢啲权势可以攞走我哋地上所有嘅嘢，但系佢唔能够攞走我哋不灭嘅灵魂，佢唔能够攞走我哋长远嘅嘢。我哋唔能够因为呢啲嘢而失去我哋永恒嘅。神在这里解释他的权势可以带到一个地步，将身体和灵魂都一起灭了的。这个是很可怕，懂不懂得去敬畏他呢？应该以他所颁下来的命令为准。你怕吗？那你怕谁呢？哇，你说主说得很准、即是我怕这样东西的啦，走来你那里求你、我叫救命告诉你我很怕，你还说我还可怕，你怕那些。是啊，主有时会这样跟人讲嘢。不过好在他在第29节至第31节，他讲另外一样嘢。他说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这个强调就是我们在神的眼中是何等的宝贵。嗰啲麻雀啊，卖一分银子嘅，咁平嘅麻雀，咁微不足道嘅，两个麻雀卖一分银子，神尚且啊都看顾佢哋，神尚且都矜贵佢哋，都何况你哋呢？系咪啊？如果你搵屋企只雀同自己嘅仔比，边有得比啊？死嘅一只雀都唔可以死我个仔啊！但系如果我雀都咁爱惜，我个人我个仔咪更加爱惜咯。同埋佢仲讲到呢，你个头发都被数过。唉，我哋平时梳头，除非你已经好少头发嘅啫。但如果唔系呢，正常嚟讲一般啦，甩几条头发有乜所谓呀？呢啲系自然嘅，迟啲会生返出嚟。不过啲咁自然嘅甩发，咁普通嘅嘢，神都数过我哋啲头发。多一条唔多，少一条唔少，神都数过。
又何况我哋呢？咁嗱，佢呢度强调，我哋呢一班蒙差遣嘅人，神系会对佢嘅差遣去负责。神系何等宝贵我哋呢啲人嘅生命？你惊咩啊？你矜贵你自己生命，难道神矜贵你嘅生命咩？啊，你要睇到神嘅心肠系咁样。嗱，我哋重复少少，第26-31节个思路系点咧？主耶稣话唔使怕啊，因为有啲事要做。如果我哋怕，就会自削力量，削弱咗自己嘅力量，要判死无大害啊！判死无大害，谂下我最后要敬畏嗰个系边个咧？系我哋呢位权势咁犀利嘅至高者，我哋呢位嘅君王。然后最后先提到神嘅看顾。你谂翻一层，你谂翻翻去啦吓、啊！我哋求主咧，叫我哋能够领受呢啲说话。啊，我连讲呢个人，我都求主叫我能够领受呢啲说话。一个人喺神面前承担咗个使命，一定要肯面对一个现实，肯计算代价，明白咗我哋最大嘅摆上可能要去到咁嘅地步，咁然后我哋嘅力量先至唔会因为环境带俾我哋惊恐，带俾我哋恐慌嘅时候，我哋嗰种天然反应去削弱咗我哋嘅力量。第32节至到第33节，佢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嗱，呢个系原则。啊，我面对困局咯，你仲咁样？系啊，呢个系一个原则。当我哋遇到艰难险阻嘅时候，呢、这个仍然系一个原则。凡系喺人面前认我嘅，我喺父面前都认佢；凡喺人面前唔认我嘅，我喺父面前都唔认佢。第34节至到第39节，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作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34节至39节是讲到究竟是不是配作主的门徒呢？做神的差役，作神的特事是尊贵，人人都想尊贵，世人都用自己的方法去尊贵，是吗？可以用钱在一个团体当中买他的位置，得到他的尊重，可以呢用其他的方法突出他自己，在人中间有他自己的位置，可以高升，可以用人的方法去尊贵，即使去到宗教圈子都可以用这些方法去得到他尊贵的地位。但是真正的尊贵是在心态，真正的尊贵是由心态开始，有正确的心态才有力量去面对艰难险阻，行主要我们行的路，做他要我们做的事。所以主耶稣在这里提到，他说你不要想着我来叫你们班人围围围用我的名团结你们一起 啊我不会的。如果我真的在你中间做王，我真的在你中间要掌管你们，你会发觉当我出现的时候，即刻将你们的人分成了两堆，一堆是属于我的，是受我的管治，一堆是不属于我的。即使你们在同一个屋檐下叫做来敬拜我，叫做行我的路，都可以分开。即使可以在一个同一个屋檐下作为是亲人，好亲的亲人，即刻可以将你们分开，你才发觉大家的立场是完全不同的。啊，所以他说讲到好像什么父亲啊同儿女生疏啊，母亲同儿女生疏啊，婆婆同媳妇生疏啊，咁当然唔系因为主咧都可以生疏，系咪？但系主话都可以因为佢嘅缘故， 人的仇敌是自己家里的人，不是因为我们犯罪，不是因为我们争家产搞到仇敌是家里的人，而是因为有一些人他是要留那个作王的位置，留很多位置给主，有些人是不给位置给主的。我们会不会因为他是我的家人、他是我的米饭班主、他所做的事对我影响很大，跟我有直接的利益，所以跟他妥协一下，因而要主企在一边，今次你占的位置少一点啦。如果这些人拦阻住我们，这些就是我们的仇敌。又或者如果这些人我们不能够跟他妥协的话，都会成为我们的仇敌。在第37节他讲到，他说爱自己父母多过 爱主的、然后跟着又说爱儿女过于爱主的。这些是讲到爱、一个人呢，如果他、没有爱，对父母都没有爱，那这个不用说了，这个连主都不会爱、如果对仔女都不爱，哇，这些人真的很不负责任，我们叫没什么 sense of commitment、这些人只是爱自己，他都不会爱主，他只是说爱主但不爱父母不爱仔女，这些人讲大话的。真正爱主的人他都会有伦常的爱、他都会对子女对父母有个爱，那些爱是很高层次的，但是跟爱主都没得比，都不可以因为、我爸爸妈妈难阻住我，或者我爸爸妈妈觉得喂，你行主的路可不可以行得不要那么尽啊，主叫你做些事可不可以不要得那么尽啊，又或者不是爸爸妈妈、我通常锡仔女多一点的，多过锡爸爸妈妈，又或者我们的仔女踩过去神那里，或者我们仔女不尊重神，而我们仍然啊有他啦、有他有他，其实都挺好，其实都挺好，我们又会不会这样，但如果这样的话，就是爱父母爱子女过于爱我们的主，这些都不配作主的门徒。如果我们是主的门徒，我们蒙主的差遣去达成他的使命，主永远是第一位，主永远在我们生命里面是作王的，没有东西可以跟他比较，没有东西可以因为其他的东西，或者我们生命里面爱的东西，我们重要的东西，可以叫那些东西来到叫我们妥协一下，那些东西令到我们妥协一下，冇可能咁样。主话：如果你爱嗰啲嘢多过爱我嘅，唔配作我嘅门徒。第38节：如果唔背住佢十字架跟从我嘅，都唔配作我嘅门徒。背十字架系乜嘢呢？咁嗱，十字架系一个刑具，孭住呢个刑具，即系代表佢要去死啦。啊，即系我哋中国人咁孭住个牌喺后边，咁呢个打靶啦。咁你孭住佢，呢个系一个记号，呢个人去死啦。每一个去奉差遣的，肯奉差遣的人，他有一个心理准备，有一个记号在他身上，死了了，去死的了、如果你还是爱惜自己生命、这里又不得，那里又不得，这样又不斗得，那样又不斗得，做不到，不配作主的门徒、所以主呢在这里讲，他说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你保存自己地上的生命，你保存这些短暂的东西，你保存自己的喜好，你保存自己的那个性格，保存自己倾慕的东西，保存自己心爱的东西，你保存了这些东西，但你失丧的是什么呢？你失丧的就是我给你的东西，你失丧的就是我在你生命里面的位置，你失丧了就是我给你的生命。他说凡为我失丧生命的，你放低晒这些东西，你放低晒个人的自尊，放低晒个人的虚荣，放低晒个人的理想，放低晒个人的倾向，放低晒个人的喜好，放低晒这些东西，你摆上去侍奉啦。你将来要得着的就是神的生命。神儿子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毫无拦阻的，不受我们的个性，不受我们的个人的生命的取向啊，个人的喜好啊，个人的气质啊，不受这些东西来影响，不受我们心头所爱的人与物来到影响，它就在里面可以生长出来。有一天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要得着丰丰富富的赏赐。原来王呢不是只是得差遣的啫，他不是说、你差去做工啦，降安天命啦，这样他不是这样。王呢还有就是赏赐，我们这位王呢是 绝对唔会遗漏佢嘅赏赐嘅，啊，亦都唔会代薄属于佢嘅人嘅。嗱，大家睇第四十节，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先知所得嘅赏赐。人为因为义人嘅名接待义人，必得义人所得嘅赏赐。无论何人，因为门徒嘅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嘅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啊，所以你睇到隔好多重啊吓，有时唔系直接对住主嘅，但系如果到最后追翻翻去系同主有关嘅咧，主系唔会漏咗你噶。啊，所以我哋跟随呢位王真系好。我哋呢一位王，我记得我曾经听人讲过，佢话朝廷系唔使我兵。有时我哋会误会觉得佢好穷。啊，我哋呢要为佢付出好多嘢，我淨係咁摆出去摆出去摆出去。啊，咁呢个系好错㗎。我哋会觉得呢个王好穷啊，啊，觉得佢一无所有。其实我哋呢位主呢系教导我哋学识点样，啊，有一个叫 commitment 啊，俾我哋呢能够付出，俾我哋能够为着主嘅事工嚟到付出。并唔系因为穷，而系如果我哋唔付出嘅时候，我哋嘅生命就会好有问题。但系我哋呢位嘅主，佢真真正正嘅，佢能够赏赐，而且咧系能够好丰富咁嚟到赏赐，系最后追翻去佢嗰度，间接嘅人牵涉到嘅人，佢都会赏赐，佢绝对唔会遗漏。有人系唔赏赐，啊，有啲人咧，佢好似拜偶像嘅心态，佢期望咧可以做少少嘢，咁可以咧喺神面前又得翻好多嘢，好有回报。到头来佢得唔到啦，佢觉得呢个神咁嘅咁，有阵时个主日翻嚟又要我奉献，呢个事工又要奉献，嗰个事工又要奉献，我觉得吓点解咁样样嘅咧咁？其实两个心态都好极端系嘛，一系就觉得神系好贫穷，一系就觉得哇佢要好似咧其他嗰啲偶像咁，要俾好多嘢我。其实唔系，我哋呢一位嘅主，我哋呢位嘅君王，教导我哋成为一个国民，国民对国家要有所贡献，要有一啲嘅 commitment， 有所承担，呢个系每一个国民都应该有嘅。我哋呢位嘅君王又会俾我哋睇到，佢系唔使我兵嘅，啊，凡亲跟随佢服侍佢嘅人，佢会回报，佢会有所赏赐，而且绝对唔会遗漏。呢个就系我哋呢位天国嘅君王。好，跟住我哋睇马太福音嘅第十一章第一节至第十九节。嗱，呢一度咧就一个活生生嘅例子，系主耶稣前面所讲嘅一大扎教训，跟住就一个活生生嘅例子，就系王尊贵嘅仆人施洗约翰。嗱，我哋记得咧喺第三章嗰度咧已经提过施洗约翰啦。嗱，嗰度系施洗约翰出嚟传道嘅情况。但嚟到第十一章呢，已经系讲到施洗约翰佢嘅使命完毕啦。佢为着呢位王抛头颅洒热血。嗱，喺第十一章嘅第一节，耶稣吩咐完了十二个门徒呢，就离开那里往各城去传道教训人啦。咁可见呢，头先嗰段嘅经文呢，就系喺佢选召十二个门徒派佢哋出去传道嘅时候，佢话咗俾你听啦，有咁样咁样咁样嘅事情，你哋咧有心理准备，你哋会遇到咁嘅待遇，同埋咧你哋要有心理准备，啊，你哋唔好怕。咁然后就喺呢一节呢一段完咗之后，然后喺第二节十一章第二节咧，佢就讲到约翰在监里听见耶稣所作嘅事，咁好明显咧，约翰已经去咗坐监啦，啊，离开佢殉道嘅时间冇几远，可能佢自己都知道咧，生命危在旦夕噶啦，佢自己知。啊，佢知道呢，为着呢个佢所传嘅道，为着传呢位弥赛亚呢，佢可能要摆上生命啦。咁，啊，然后第三节佢话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么？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咁，然后耶稣就回答啦，佢话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嘅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啊，第三节至第六节呢，就是主耶稣他再一次肯定他自己就是弥赛亚，他再一次肯定他在施洗约翰生命里面的地位， 我就是弥赛亚，我就是王啦。啊，好多时候神的工人，一个侍奉神的人，一个蒙差遣的人，要时常回去他所见到的，他所听到的，还有他生命里面所经历的，耶稣是他生命的主，再一次肯定这个事实，然后他才能够真真正正在这条路一路行的时候，他没有改变。很多工人，很多人开始的时候很真诚，很多人初初服侍主，在教会里面担起侍奉的时候，他真的很真诚，但是信主一年复一年，慢慢行下去的时候，可能耶稣基督已经再不是在他生命里面作王。很多时候我们要重新再去想，究竟耶稣基督是不是在我生命里面做主作王，做到一个地步我真的完全的为主去摆上了。如果我今天我为主的缘故，我什么都没有晒，而今我被人尊重的东西，我被人看得起的东西，我自己看得起我自己的东西，我自己认为光荣的东西，甚至在侍奉的历史里头我认为光荣的东西，全部都没有晒。那时候耶稣还是不是我生命的王呢？在第七节至第八节，他们走的时候，耶稣就对众人讲论约翰说，你们从前出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是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你们出去到底是要看什么？是看穿细麻衣的人吗？那穿细麻软衣服的人是在皇宫里。那这里呢，主耶稣是要纠正那些人很错误的观念。你们以前出到旷野，你要做些什么呢？你出去旷野看风景啊？你出去旷野找那些尊贵的人啊？那些尊贵的人，如果你寻求物质上的尊贵，那些人在皇宫的里头。没错，施洗约翰是一个尊贵的人，但他的尊贵在他的生命里头。你出去究竟是要些什么呢？第九节至第十节，你们出去究竟是为什么？是要看先知吗？我告诉你们，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经常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主耶稣在纠正众人的观念的同时，主耶稣会告诉别人，施洗约翰他是被肯定，他在神面前是被肯定，他今天惹到杀身之祸，不是因为他嚣张，不是因为他讲话得罪了人，不是神差他，是神差他的，他已经做了他要做的事。他今天之所以这样，不是因为他乱讲话令到他不得善终，而是因为他完成他任务，很尊贵的一个人物，但是这个世代不容于这个犯罪的世代，所以他有杀身之祸。主耶稣在这里引用先知的说话，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用这句说话来到话给那里的人听，话给后来的人听，施洗约翰已经承担了他的使命，他做了他应该做，他完成了神给他的任务了。在第十一节至到第十九节，第十一节至到第十九节，他再一次去肯定施洗约翰那种尊贵的程度。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你们若肯领受，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我可用什么比这世代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说，我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着的。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在第十一节， 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但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是大得过施洗约翰的。那他的意思呢，即是说，如果论仆人的层面，他是最大的，论那个服侍的层面，但是服侍那个层面和生命的层面是不同的，是吧？所以说在天国里最少的比他还大，因为我们要有神的生命呢才可以进入天国。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范畴，现在不是说它现在很湿湿碎这样，不是，如果论侍奉的层面它是最大的。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是大得过施洗约翰。这个人呢在神面前啊是真的被最看为大的了。你不要看他呢年纪轻轻啊，他传道的日子不多啊，但是他真的达成了任务，很重的地达成他任务，直到他连生命都摆埋上去，这样去达成他的任务。如果论到他侍奉的层面，这个人真的做了王要他完成的任务了。又他跟着说呢，他说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你们若肯领受啊，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了。有意可听的呢就应当听。你发觉呢，主耶稣在这里形容施洗约翰是怎样形容他呢？直接形容到他是一个划时代的人物了。有哪个时代至哪个时代呢？就是到约翰为止的啦。他就是呢那应当来的以利亚啦。原来由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呢，他是几乎是创始成终的那个时代的一个人物，一个划时代的人物。在马拉基书最后提到那个以利亚呢，四百年之后出现啦，就是施洗约翰。他说如果你能够领受，他其实就是这个划时代的人物。如果人能够从主耶稣的角度来到看的话呢，就发觉他原来不是一个呢因为呢衰多口结果呢就死于非命的年轻传道人。他就会认得出他原来就是神好尊贵的仆人，是一个划时代的人物。然后在第十六节应该是第十五节先，他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不要想着呢这样东西跟我没什么关系。你有没有耳啊？你有耳啊？你有耳就应当听。好多时候呢我们觉得有些圣经的道跟我们没什么关系。主耶稣讲的说话呢我已经耳熟能详了，我知道的，得了，你说他是就是啦。但如果我们细心一想的时候呢，或者有一天如果我们在那个时代出现，根本可能我们的结论都是一样。为什么有些人他认不出王那么尊贵的仆人呢？摆在面前一个划时代的人物竟然认不出呢？主耶稣在这里有所交代，第十六节他说我可用什么比这世代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着的，人子来了，人子来了即是耶稣了，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碎利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为什么这个时代认不到王尊贵的仆人呢？这段圣经讲明了，主耶稣指出，如果人凭表面来看一件事物，凭表面的物质层面去认生命呢，就认不到的。只有你曾经行过那条路，只有是你生命曾经经历过那些东西，咦，你认那个人你就认得出。如果你是真心真意跟从神的，如果你是真心真意去爱主，你就会认出那些真爱主的人。如果你真心行主的道的呢，你就会认出那些真真诚诚行主的道的人。如果我们是一个虚伪的人，我们亦都会去接受那些虚伪的人，会认错了。你没有，哎呀，我那个人原来是伪君子来的，满口宗教术语，满口仁义道德，呃了我。可能我们自己虚伪，所以我们看不出他有问题。如果我们是一个真诚的人，如果我们真真诚诚在神面前行道，很快就认得出，不呃得多久。而主耶稣在这里提到呢， 好似对呢个时代啊，我出现嘅时候，我嘅仆人嚟到嘅时候，呢、这个时代咧冇反应嘅。我吹笛你哋又唔跳舞啊，我举哀你哋又唔捶胸，冇一个相应嘅反应。到施洗约翰嚟啦，哇！睇佢咁嘅样嘅，不吃不喝，梗系唔食，唔系唔食饭唔饮水嗰只啦吓，即系好似一般寻常人咁吃喝吓。佢而呢个人有问题啊，都唔知系咪有鬼嘅咁，好唔正常咁邪嘅咁。好啦，到主耶稣嚟啦，好正常啦吓，好似一般人咁同人交往啊，也吃也喝啦啊。咁结果佢话佢呢个人贪食好酒，总之样样都唔啱。喺佢哋嗰个好挑剔嘅。这个倾向的里面表面上好像是很有宗教的外壳，很道貌岸然，很真诚，表面上有这些东西，但里头呢充满了挑剔的生命。你看我几好，你看我有侍奉，你看我有奉献，你看我有禁食，我有祈祷，这一栏我就不像那些人了。那些人呢就不是怎么懂解圣经的、啊、那些人呢又不是真心爱主的，那些人呢又不是怎么奉献的、啊、你看那些人他那些侍奉不差的。那如果我们有一个这么挑剔的内里的性情，我们看人的时候样样都唔顺眼，无论点佢都系唔妥当。好啦，我哋睇施洗约翰时，唉，搞成咁，你睇下几短命，哇！你睇下衰多口啦，边人咁讲嘢噶咁吓？结果咧，我哋认唔出呢个划时代嘅人物，呢、这个喺神面前看为大嘅人物。神嚟到呢个人世间，喺人中间啊，都冇被尊为大，佢嘅仆人啊，更加不被尊为大。所以主耶稣佢话：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你的生命是怎样，你就会认得出那些是什么东西，你就会认出哪一样东西是对的。好，跟着下来我们看第十一章的第二十节，第二十节至到第三十节，二十节至到第三十节。那这一段呢、第二十节至到第二十四节，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就在那时候责备他们说：哥拉逊啊，你有祸了！伯赛大啊，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呢。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坠落阴间，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所多玛，他还可以传到今日。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所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受呢。那前面呢，我们这位王讲完他的仆人了，然后他一转过来呢，你发觉当他讨论这些城市的时候，这些不肯悔改的城市的时候呢，他俨然以一个审判者的身份你要定案这样、啊。主耶稣他来呢不是要审判这个世界，那是要拯救这个世界，这个是约翰福音讲。但是这一班人他面对着神，他们仍然不悔改、啊。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位的主就用王的身份来对他发出他的警告。这班人就仿佛好像去到审判台前那，但来到这样已经很苦心。咁样警戒，用咁多神迹，如果你返去睇嘅时候呢，你就会发觉其实里面呢讲嘅嘢好明显呢，主耶稣喺佢里面係落咗好多功夫。有好多嘅神迹，有好多嘅警告。当神喺人身上边落咗咁多功夫，落咗咁多警告，用咁多方法去挽回。如果人都唔悔改呢，人係冇权去指责神打佢落地狱。好多时候我哋人将呢啲嘢呢真是怨天尤人，无论发生什么事总是环境的错，其实人是需要负很大部分的责任。我们这位的神他根本就可以在天上派一对天使来叫你们悔改，再不悔改打你落十八层地狱。我相信这个世界都很多人悔改，但是我们这位神他亲自来到这个人世间，我们这位这么尊贵的王他来到人世间，但人可以拒绝他到这样的地步。我们这位的王发出他的警告，然后在第25节至第30节， 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由第25至30节咧，你可以背咗佢。我鼓励弟兄姊妹背圣经，和合译本是世界上译得最好的译本之一，你要对我们这个译本有信心。你可以将25至30节背了它。这个是我们这位王的气度。在前面你看到呢，他的仆人被这个世界拒绝，他自己被这个世界拒绝，很多东西真的不顺意。你知不知道，我发觉呢，这个人世间我哋人所接受嘅嘢咧，唔系按事实嘅本身，好多时候按自己嘅喜好，按自己嘅偏见，按自己嘅信念。如果按事实嘅本身，施洗约翰系尊贵，佢都喺呢个人世间，喺佢嘅服侍里边咧，带过唔少人咧嚟到悔改，离开恶道，嚟到归向神。佢对以色列嘅建设都不少。如果我按住主耶稣咧，主耶稣佢行嘅神迹奇事，佢所讲嘅道咧，足以证明佢就系弥赛亚，系佢哋班人等佢嚟嘅。但系人唔系生活喺嗰个事实嘅本身，人要接受嘅唔系嗰个事实嘅本身，系按住佢哋嗰种嘅喜好，佢哋中意咁样就咁样，佢中意咁嘅款嘅，嗰种款出现嘅时候咧，佢就会接受。当我哋呢位君王出现嘅时候，佢哋唔欢迎呢个君王。因为这个君王没有带给他们什么繁荣啊，没有带给他们想望的东西，没有 所以直到今天，你发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就算我们说接受主耶稣基督进入我们的生命，很多时候呢，我们都因着神没有带给我们想望的东西，我们希望得到的东西，我们就去排斥神。有时候呢，我们暂时不知道神想我们做什么，有时候呢，就算知道我都不太认同那样东西。而我哋呢位主，佢面对住喺人世间俾人嘅拒绝，佢嘅仆人啊，所以狗受主人收吓。你差个仆人出去咧，人哋即系咁样排斥你个仆人，真系认真唔俾面啊吓。咁而主耶稣喺呢个情况底下，佢点咧？佢仍然好快乐。第25至27节，你会发现佢仍然能够心存赞美。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嘅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神就是这样的一个神。你会发现呢，我们这位神就是这么值得赞美。那些聪明通达人，很懂想东西，很懂为自己设想，很懂得看形势的这些人，这些识时务的俊杰，在神的眼中呢，神话我要将这些事情，这些奥秘，将关于我的事情呢收起上来。他看不出，你这么有眼光看到这么多东西，这么懂时务，这么懂得去分辨时势，这么懂得看这些事情的来龙去脉，为什么你看不到我呢？太聪明了，因为人太聪明。但是呢，竟然将生命的奥秘，将我们这位神，将我们这位这么尊贵的君王，他竟然向什么呢？向婴孩就显出来。是不是很奇妙啊？婴孩，婴孩可以做什么？婴孩懂什么？婴孩懂很多东西。婴孩懂得分辨谁是他爸，谁是他妈。婴孩呢，懂得去投靠，懂得呢无条件地去投靠。聪明通达人呢，就会利用和父母的关系要去得他的身家。这些就是聪明通达人和儿女的分别，和那些婴孩的分别。一个人好单纯嘅，喺神嘅面前，神嘅事情就能够显示喺佢心里边。嗰啲聪明人只系识得利用关系，嗰啲人咧，就算亲如父母啊，亲如兄弟手足，佢都认唔出啦。所以我哋呢位王喺佢生命，佢哋呢位创造主喺佢生命里边咧，佢都认唔出。佢讲到咧，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系啊，佢就赞美神，冇错。 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我来到这里，人认不出我，认不出施洗约翰，不紧要，不是我的问题，是他们的问题，他们的生命出了问题。你向那些很单纯，单纯到好像婴孩那样的，你就显出来，你就将这个生命的奥秘显出来。但那些人他们呢，如果不是好像婴孩那么单纯来到你面前呢，你就不让他们知道，这个就是父的美意。第二十七节，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人，没有人知道父。哇，你看不看到这里那种绝对的皇权、那种的主权在这里显了出来、当然我们没得跟他拗的、不可以说呢，哇，这样都得这样、主没得跟主拗。在这里主说向这些人显出来就显出来，向那些生命丰盛的人我就显出来，向那些生命单纯的显出来。我不是看你外边的条件，是看你里面能不能够容纳我，是看你里面有没有那种品质可以容纳神和神的仆人。好，第二十八节至到第三十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主耶稣在这里发出呼召、我们这位王呢竟然向讲讲有时发出呼召、你能不能够想象到那时是怎样啊？他受挫败，啲人唔认佢，唔认得佢，又唔认得佢嘅仆人。咁佢同埋佢仆人都受拒绝。佢做咗好多嘢，落咗好多功夫，啲人都唔理，啲人好懵嘅咁。好啦，然后嚟到呢度，咁唔紧要，懵嗰啲系佢嘅问题，唔系我嘅问题。然后佢就呼召嗰啲人，佢系劳苦担重担嘅人，可以到我这里来咧，你嚟我呢度啦，我使你哋得安息啊咁。哇，咁我哋如果系劳苦担重担，好大压力吓，劳苦担重担即系好大压力啦吓，好挫败啊，好受挫折啦咁。咁我去主嗰度啊，睇下佢有咩法子使我哋得安息啦咁。咁佢话我心里柔和谦卑，你哋咧扶我嘅轭，学我嘅样式，我就使你哋心里得安息啦咁。佢话哇，有冇搞错啊？你心里柔和谦卑啫，咁啊又要我扶你嘅轭啊？咁你嘅轭已经好劲噶咯，我嗰啲轭仲唔够啊？我已经咧。劳苦担重担啦嘛，而家仲要负埋你嘅轭咁。主耶稣呢度讲到咧，系有阵时佢生命会俾我哋有啲嘅经历，一啲嘅限制，一啲嘅挫折。不过佢会俾我哋有生命嘅力量去承担嗰啲嘢。只要我哋好肯定嗰啲嘢由佢嗰度嚟嘅，而唔系话自己攞嚟嘅。我哋咧要去。争取世界的东西，我们是要执着，有些宗教的人不要执着、我们呢要是要拿住的了，我是不认命的了，我是要向上爬的了、我成世由出世到死的都没人认识我，成日都做 small potato， 我成日叫 small potato， 成日都做 small potato， 我们就不挤的了。 这样呢真是执住，是吗？所以我中国人一句说话叫做烦恼皆因强出头。我哋呢位嘅主，佢嚟到呢个人世间，佢做咩呢？佢做斗木嘅啫嘛，佢有啲咩成就？表面上睇上嚟冇咩成就，又唔系喎，佢万人空巷喎、咁。如果以一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嚟讲啊，呢啲咁嘅万人空巷真系湿湿碎啦，天使嘅数冇得多佢哋。你知唔知天使跟住我哋呢位王啊，必恭必敬啊！边度有啲人咁万人空巷跟住佢啊，都仲各怀鬼胎啊！个个人都想得自己啲嘢，有啲人想唔使做啊，又唔使做一啲食吓，有啲人咧又想话咧睇下有咩着数可以揾到，有啲人咧谂住啦，第日佢如果做咗党魁，咁我又可以排喺边个位咁。个个人都有佢自己嘅目的去跟住主耶稣啊！如果啲人啊各怀鬼胎、各有目的咁跟住你啊，我谂你都唔系好中意。我哋呢位嘅主一直都系备受尊重，佢嚟到呢个人世间，佢负嘅轭都唔轻。但系如果我哋睇佢嘅生命，我哋就会发现，咦，唔系、我哋睇为重要嘅嘢，佢真系唔睇为重要。 佢要行嘅路，佢唔受外边嘅环境影响，佢真系咁样去做。我哋能唔能够接受主为我哋安排嘅咧？你肯唔肯负嗰个轭咧？咁啊，以前我听啲传道人讲到，佢话咧，以前啲牛耕田，佢要去耕田咧，佢就俾个轭佢。嗰只牛跟住嗰、那个赶牛嗰、那个咧，咪耕去耕去耕，咁咪耕到田。啊，如果佢唔中意唔中意喺度挣扎挣扎咧，嗱佢痛啦，佢辛苦。佢话我心里边啊柔和谦卑啊，嗱呢个内里嘅生命。柔和谦卑即系佢好接受到神为佢安排嘅嘢。啊，我只系一个人，我只系一个被造嘅人，我去接受。我哋呢位嘅主啊，佢系神啊，佢都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嘅。啊，佢净系知道我系子喺嗰个救赎计划嘅里边咧，父系喺嗰个计划嘅里边吓，我要跟住佢嘅计划去行。佢都唔喺嗰度执拗，佢就系咁跟住去，直到上十字架喺客西马尼园，佢祷告，佢开始挣扎，但到最后佢仍然话唔好跟我意思，跟你嘅意思。啊，呢、这个就系我哋嘅主，咁样叫做柔和谦卑啊，吓唔系外边咧，咁佢叫谦卑。啊，你犀利啲，你啦你啦，啊你叻啲，你啦你啦咁。啊，咁当然啦，如果成日我叻啲。我好过佢，我叻过佢又唔得啦，咁嗰啲神谦卑啦。表面上话人哋得过佢，可能有时连我哋心里面都觉得，唉，我系唔得嘅，我系唔得嘅咁。但可能如果我哋结论系我自卑，我冇用，我唔高兴咁，嗱呢个都唔系谦卑，因为我哋接受唔到啊。我哋觉得咧，点解主你要为我安排咁啊？如果我身高几寸就好啦，如果我鼻靓啲就好啦，如果我皮肤白啲滑啲就好啦，如果我身材好啲就好啦，啊，如果我入到某间大学就好啦，如果你仔女聪明啲就好啦咁。我哋还是不够谦卑，谦卑系你接受你系嗰个位置，啊，神俾你系咁样安排，你就去接受。佢话我心里咧系柔和谦卑。你负我嘅轭啊！我为你安排嘅，你就系咁样去行你嘅行呢条路啊！学我嘅样式啊！嗱，我系咁噶，你学我嘅生命啦！嗱，咁样咧，你心里边就必定得享安息，一种好和谐嘅生命。表面上系负主嘅轭，实质上系享有王生命嘅特质。佢话因为我嘅轭系容易嘅，我嘅担子系轻省。从世界而嚟嘅轭先至辛苦啊！哇，我哋嗰啲野心向世界进军，哇，一路咁进军过去。有阵时我哋嘅心真系癫狂，唔知点算啊！同人竞争嘅时候，哇，你踩我，我踩你，咁冲过去，几唔容易啊！所以人在江湖就身不由己啊！几多人讲呢句说话？你讲呢句说话成日，你快啲好走，你都去到身不由己啦，你仲要继续身不由己落去？唔系啊，其实讲呢句说话系推主嘅啫。主，你冇搞我啊！我而家身不由己啊，我要继续犯罪嘅，因为我有啲嘢咧，我要得到啊！啊，主，我唔嚟敬拜你啊！啊，身不由己啊，因为有啲嘢我要抢嘅咁。系啊，我哋如果负世界嘅轭，世界就令我哋身不由己。但如果我哋负主嘅轭咧，我哋嘅生命会越嚟越有力量。佢话，所以我哋嘅担子系轻省嘅。啊，虽然是压力，但是我们的生命呢有足够的力量去承载那些压力。好，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主，我们很多谢你，因为你是我们生命的王。主啊，你那种的气度，你生命那种的特质，求主叫我们能够经历到。主啊，我们无论在外边找到多少的钱，有多少的东西，如果我们经历不到你的生命，如果我们经历不到容许你在我们生命里面做主宰的好处，主，我们还是虚空，还是什么都没有。主啊，求你怜悯我们。